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河西之战以及运邪王的投降，使到匈奴以武力侵扰汉朝西部边境，但是又被衰断，皇庭犹在。元首三年，公元前120年，匈奴又集结几万兵马，频频在东部发起攻击，抢掠百姓财产。汉武帝将西部兵马大批调往东部对付匈奴主力，并决心与其决一死战。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汉武帝发动了中国史上行军距离最长亦是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的远征漠北之战。卫青、霍去病自然是统军将领的不二人选，老将李广亦在其中。卫青率军迎战匈奴左贤王，霍去病则直击匈奴单于。这次战役共出动100000骑兵、几十万步兵和运输兵，卫青、霍去病各率50000骑兵深入荒无人烟的大漠，霍去病更是深入2000余里，直到狼居胥山，即是今日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同预期相反的是，卫青遭遇的是匈奴单于，霍去病遭遇的是匈奴左贤王。原来霍去病从定襄出发，在捕获的匈奴俘虏入面得知伊稚邪单于已经东去，于是汉武帝命令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卫青从定襄出发，在漠北会师合攻单于。卫青率兵在沙漠中疾行千里，同单于兵相会，展开激战。老练机智的卫青采取了受敌之计，歼灭单于主力19000骑，单于在数百亲兵保护之下逃脱。卫青又命轻骑兵拼命追赶200多里，伊稚邪单于仲是侥幸逃脱了。霍去病那边深入沙漠2000多里，消灭左贤王主力，俘获匈奴汉王、将军、相国等80多人。年轻的将军获胜之后，在狼居胥山主峰修筑高台，黑石记功，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展示汉朝的威严。漠北大战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汉军自身亦都损失惨重，10000多名士兵战死沙场，损失10000多匹马。名将李广因为迷路未按期到达指定战场，他不愿接受刀不是审讯，于是愤而自杀。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封侯的愿望，留下了李广难封的遗憾。但是漠北之战的胜利对汉朝有着重大意义，史记记载强大凶猛并几度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匈奴人不得不向远方迁徙。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汉南没有皇庭，即是无论是单于定是匈奴其他的王都不敢在大漠以南建立政权，威胁汉朝8年的边患基本解除。而这样的结果，没有汉武帝的雄心、胆识和魄力是无法实现的。之后汉武帝还想继续打击匈奴，继续招兵买马，为此做准备。可惜公元前117年，一代名将霍去病去世，年仅24岁。汉武帝十分悲痛，除追日他为景桓侯外，还调遣边境5郡的铁甲军列城镇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 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十年之后，卫青亦都去世。汉武帝在茂陵东北命人修建了一座阴山形状的坟墓来埋葬卫青。之后汉武帝再找不到好像他们这样杰出的将领，对匈奴的深入摧毁之战也就不能够进行了。但是不理怎样，漠北之战之后，匈奴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而汉朝不单止疆域扩大，而且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牛马放纵，促织暴野，恢复了久违的和平景象。这几次出征匈奴的大战，不单止是魏霍两位大将军率将士英勇作战的壮举，汉武帝还在后方坐镇指挥的作用更是不可以取代的。首先是汉武帝有识人之明，大胆重用新人，而且汉武帝亦是一位军事家，战机的把握、将帅的调遣和战略的制定亦都是由他本人确定的。正史入面还记载，汉武帝因赏识霍去病，想教他孙武吴起的兵法，而霍去病这样说：故方略何如意，不自学古兵法。意思即是说，打仗是看重谋略的，不需要拘泥于古代兵法。但是正因为汉武帝精通兵法，才会对霍去病刮目相看，并重点栽培他，更能够在作战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从元首五年，公元前118年起，汉朝和匈奴进入和谈休战时期。伊稚斜丹于主动派使者入汉请求和亲，但是汉朝有些大臣认为应该要匈奴彻底臣服汉朝，并派出使者去劝说丹于。丹于听了之后当然非常愤怒，就扣留了汉使。汉朝同样扣留了匈奴使节，两边人数相当，期间发生几次匈奴小规模侵扰边境的事件，但都没有造成大的影响。而汉武帝因为霍去病的去世，同时忙于修复西南边境，没有继续对匈奴发动战争，汉朝和匈奴边境才有一段时间的平静。四年后，新丹于乌为即位，开始新的和谈。汉武帝明确要求匈奴称臣，丹于大怒，但是不敢再出兵，而是继续差遣使者入汉朝维持和亲关系。和谈就僵持了近20年，期间使者往来不绝，也经常出现被扣留的情况。直到太初四年，即公元前101年的冬天，且低侯丹于即位，主动向汉朝示好。他这么说：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同时将扣留在匈奴那边的不肯投降的汉使全部送回汉朝。原本紧张的外交关系突然缓和了，汉武帝亦都好高兴，在天汉元年，即是公元前100年，亦都送还了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节，为答谢丹于的善意，还带去丰厚的礼物。这一次送还外使的外交活动，大概是汉朝最为感人的一次。苏武牧羊19年，而不负汉的千古佳话，就发生在这一次出事事件里面。这次出事的汉朝使团有100多人，以中郎将苏武为首，还有副使张胜、常卫等人。任务完成了之后，苏武等人本来就可以反国，但是匈奴内部突然出现谋反行刺的事件，副使张胜在背后支持这个计划，牵连到苏武。苏武打算自杀，但是被拦下。丹于听说后准备令汉使投降，但是苏武说：曲折辱命，就算活着有什么面目归汉呢？一边讲一边拔刀自杀。本来他已经断气了，但又被救活了。丹于好佩服苏武的气节，早晚派人探望，更想招降苏武。来劝降的人叫卫律， 首先当着苏武的面杀了主谋，又举剑威胁他说父氏有罪，主官亦都要连坐。苏武諗言不动，并据理力争，我没参与计划，亦不是他的亲属，凭什么连坐？卫律吓不到苏武，又利用利益诱惑他，咁话我投降后享受到好多荣华富贵，如果你投降亦都会好似我咁样㗎，否则就係将身体白白做咗野草嘅肥料啦。你今日如果投降，我哋仲能够做兄弟，如果唔係，以后想见我就好难啦。苏武就大骂卫律，你作为汉臣又不顾恩义，背叛天子同埋父母，投降做咗俘虏，我见你做乜啦？他还说卫律这样做是在挑拨汉匈矛盾，因为之前南越阮国国王都杀过汉氏，后来被汉朝灭国，今日苏武不投降就要被杀，这样匈奴亦难逃被灭国的下场。卫律见富贵威武都不能够令苏武屈服，就放弃了。单于就把苏武派去北海放羊，放的都是公羊，还下令说只有等羊群生下小羊才能够归汉，其实就是想令他在匈奴终老。之后苏武到了北海，没食的他就挖掘野鼠匿藏的果子，每日他手持汗节牧羊，几乎每刻都汗节不离手，之上的毛脱落了之后他都不肯丢弃，直到汉武帝去世苏武都不能够返回汉朝。当听说汉武帝驾崩的消息，苏武每日早晚向南方泣血大哭，祭拜汉武帝长达几个月之久，直到公元前81年，苏武才辗转返回长安，距离他出事的时间整整过去了19年。苏武因为身在匈奴受尽磨难，始终不肯背汉，因而一回国就成为了德高望重的大臣，终生受到人们尊敬。在苏武被扣之后，汉匈关系又变得紧张，汉武帝亦先后发动四次战争，但是战事都不顺利，而元气大伤的匈奴亦都没能力再大肆侵扰边境，征服匈奴的重任亦就只能够留给以后的皇帝了。不过汉武帝和卫、霍二将在征讨匈奴中建立的非凡功绩，是任何一个汉朝皇帝都无法比肩的，永远在中国战争史上熠熠生辉。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